第十二章的第一节，以法莲再一次讲北国吃风，哈，吃风啊，吃了半天都是空的，他吃的是风，而且追赶东风，追的也是风，我们都在捕风捉影，追的乐透也是风。你说不是风，我真的追了1亿，追了100万，可是你记得我们说的所罗门吗？你就算追到，甚至就算是上帝给你的，所罗门是上帝给他的，不管是饮食是财富，如果你没有归荣耀给上帝，继续按着上帝所给你的心意去做，即使给你的东西也是空，你最后什么都没有。你看所罗门真的享受最后，他就一直在讲空，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，虚谎强暴东风吃风，这都是空，一场空，什么都没有，把他所有的通通拿去了。他与亚述立约，这亚述立约我们刚刚已经讲过，特别是列王记下第17章啊，不依靠上帝跟亚述立约，把油送到埃及，那个是进贡，也跟埃及友善，就是不跟上帝友善。耶和华与犹大争辩，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。这里看起来以法莲跟犹大呢又放在一起了，犹大也是南国，也是或者说以法莲也是犹大的，也是那个这个雅各的子孙哈。争辩，这个争辩呢是定他有罪，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，按他所行的所做的报应他。神会也会惩罚雅各，这个神怎么惩罚雅各？如果我们不讲这里的历史，就是雅各如果是指犹大、以色列这两个国家，那就是指他们背叛，他们不信靠上帝，上帝在他们生活中、政治还有农业上面给他们的饥荒，像以利亚的时候的饥荒，以及给他们的战争，包括最后亡掉他们的巴比伦的战争，这个上帝会照着雅各所行的，如果指当时的政治，惩罚他。可是如果我们把它追溯到早的时候，这就是指他们的祖先雅各流亡到巴旦亚兰的时候，神对他的惩罚，按他所做的报应他。各位，这我们能不能想一下呢？也许我们可以想到一些，那些是些什么事呢？各位，雅各做了什么事，以至于他要逃亡呢？他做的第一件事情，你知道他欺骗嘛，对不对？他骗他的爸爸，他骗他的哥哥，他用上帝的名字来骗取那个祝福，他作假欺骗。那么，当然这里面欺骗包括骗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哈，那也是他哥哥愿意的啊，就是交换的。他主要是骗他父亲雅各的那个祝福。那雅各还有一个特点，那个特点呢，事实上我们也很难说是一个罪恶，但是呢，如果你要说罪恶，就是这上下文讲抓。他有利就抓，他是一个很贪婪的人，他是用他的智慧去骗，他也用他的手去抓。那么他骗也好，抓也好，神就对他有刑罚，对他就照他所做的报应他。那怎么报应他呢？各位，真的很巧哎，雅各不是骗他爸爸吗？雅各不是骗他哥哥吗？雅各不是用上帝的名字来骗吗？结果他神就让他碰到一个谁，拉班，更会骗，把新娘子也骗掉了，把新娘调包了，对不对？骗给他的工价呢改了，给他什么样的羊又要他就把什么样的羊拿走了，就是雅各喜欢骗，神让他碰到一个骗子；雅各喜欢抓，什么东西都要抓，神让他碰到一个拉班，也是很喜欢抓的，什么东西都把他抓走了。那么雅各在腹中就抓他哥哥的脚，那么他什么都要抓，那么甚至最后要抓上帝，就是他在骗了他哥哥，骗了他爸爸以后，哥哥要杀他，他就逃到巴旦亚兰，在那里20年，他碰到一个比他还会骗、比他还会抓的那个拉班。但是神一方面惩罚他，不是一方面祝福他，对不对？他就变得非常富裕，然后回来，拉班要伤害他也不能伤害他。到最后在亚伯渡口的时候，神跟他来摔跤。 他也抓住神，对不对？摔跤就把人家抓紧嘛。那么与神较力，第四节第五节，与天使较力，而且得胜了，连神都摔输他了。神当然不会摔输他，神把他的那个脚踝的肉就抓了一下，他就瘸了。神让他知道，实在是神放水，他才能赢的。也就是在我们生活中，神一方面管教我们，一方面叫我们。我觉得那里一个观念就是，你要紧紧抓住神，紧紧祷告。那么雅各求什么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在那个亚伯渡口，他是哭泣的求神祝福他。结果神真的也是祝福他了，一方面折服他，让他的脚瘸了；一方面也让他知道，在各样千辛万苦中，神会祝福他。如果你紧紧抓住神，他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万军之神，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，耶和华是他可纪念名。这个时间都有前前后后的，但是雅各在逃亡的路上，20年之前在逃亡的路上碰到了耶和华，耶和华在那天晚上特别的安慰了他们，他祝福了他。那这里就在讲到说，神对犹太这个民族，或对雅各这个民族的祝福、管理、管教、刑罚都有，但是总的是一个大祝福。就是雅各真的最后非常的富裕，可是他也一再学习，知道用他的骗、用他的抓，富裕通通都会没有的。他骗到祝福，差一点被他哥哥杀掉。他到他舅舅那里，所有20年的辛劳差一点被拉班通通夺走多次，最后回来的时候又差一点被拉班抢走，也差一点被以扫抢走。你只有抓住神才行，神管教你，神也祝福你。你们应当学习专心的依靠上帝，用雅各的历史现在就在教以色列人专心依靠他。雅各的历史是跟天使较力，而且哭泣恳求，然后在伯特利的时候遇到耶和华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，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。各位，如果你回想到哈，或者你回去看创世纪28章这段话的话，很有意思。各位，当雅各在那个亚伯渡口的时候，要过去的时候，对不起，不是28章，32章哈，当他要过去的时候。雅各是碰到一个最最艰难的时候，就是雅各的两个妻子，12个儿子，还有女儿，还有他所有的产业，11个儿子，对不起，通通过了亚伯渡口。那么在过去的时候，剩下他一个人，他正要过去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来拦阻他，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。哦，各位，就好像你今天坐飞机到美国去，你的儿子女儿通通登机了，你要上去的时候有人拦架你了，有人不让你过去了。哦，那很急，雅各一定跟他一直摔到最后，那个人居然输了。我们当然知道那是耶和华，耶和华不会输的。耶和华输是让雅各学习，让我们也都学习一件事情，只要我们紧紧抓住上帝，我们就可以得胜。我们也看到雅各的一个特点，就是坚持。雅各有很多的缺点，很多的罪恶，但是他坚持，他对这个人，他现在还不知道是上帝，他坚持就抓着他不放，是我恨死他，我要把他掐死了。但是那个人呢，扭了雅各一下，他说让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祝福我，我就不让你去，你什么东西都没有。我们讲过，雅各什么好处都要的，现在这个人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起码要你给我一个祝福。好，那个人就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雅各说，我叫雅各。那个人说，你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圣经的习惯中已经让我们知道这个人比雅各大，因为圣经的习惯跟我们中国人习惯有点相似。在你家里面生了小孩子，谁起名字？不一定是父亲，不一定是母亲，可能是祖父，就是家里最有权威的那个人起名字。那么在圣经里面也是有权威的那个人可以给人家起名字，甚至改名字。那在创世纪里面，神说什么就有什么出现，神给人起名字，名如其实，就是神给人那样的生命。当耶稣给人改名字的时候，就说我要给你改变，让你有个新的生命。神给人起名字，亚当对万物要有权柄的时候，他也给万物起名字。 因此当那个人问雅各叫什么名字的时候，当雅各说出来的时候，实际上他已经被这个人震撼住了，很有意思，看起来雅各把他打赢了，他被雅各压住不能起来，然后他问雅各叫什么名字，雅各把名字一说出来，其实就等于顺服他了。各位，就跟我们今天一样，你手机的电话不会随便给人的，你的名字什么不一定是给人的，但是如果他真的有权柄，他是你的老板，你就会讲，雅各不知不觉就讲出我的名字叫雅各，那么这已经显出他的权柄比雅各大。然后那个人又在说，你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雅各就是与人较力，以色列就是与神较力，我把你的名字改了，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人的权力比雅各原来想的还要大，他不仅可以知道他的名字，而且可以改他的名字，然后改他名字再讲一句话说，因为你跟神跟人较力都得胜了，那吓死人了。这跟雅各摔跤的就是上帝，各位，上帝动个小指拇，雅各都变成灰了，怎么会输了？我认为这真是像我刚才讲的一样，就是你继续坚持不断的紧紧抓住上帝，那么特别是在祷告的事上，那个全能的上帝会听你的，如果我们奉他的旨意在求的时候，你跟神跟人较力都得胜了。这里一方面显出神是真正的得胜者，神可以叫他掌权，神可以知道他的名字，神可以改他的名字，都显示神的权力比他大。但是也显示一件事，就是权力比神比人大的多多的亿万倍无限倍的神，居然可以因为人的坚持而听从人。你记得在耶稣在路加福音说哈，当一个仆人在家里面好好服侍，家主回来看到仆人勤快工作的时候，他就会束上带子服侍这个仆人。这路加福音讲的话，上帝在服侍我们，我们说是服侍神，其实神在服侍我们，因为我们没有意志，没有能力，没有良善来服侍上帝。我们服侍上帝，不管是讲道，是探访，是关怀，是带导，都是上帝用他的圣灵，用他的恩赐来使我们能服侍他。我们服侍他的忠心良善也都是他给我们的。我们要服侍神，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工作，让神来服侍我们。虽然雅各在各方面显出，一方面显出真的处处不如上帝，上帝当全能的上帝，可是上帝可以知道他的名字，可以改他的名字，可以让他掌权，但是上帝也会听他的话，如果你坚持的抓住他。希伯来书说，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可以承受所应许的。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在我们走这身道路里面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抓他抓到死，绝对不要放，不管碰到什么，神说我不要你了，我们还是抓住他。在何西阿书里面其实有这样的意思，不是学会的人很少，我想只有一点学会，就是何西阿，神家娶淫妇，他娶淫妇，神家爱淫妇所生的儿女，他就爱，他就完全抓住上帝，顺服上帝。以色列人不能，但是神就紧紧抓住以色列人，所以以色列还是蒙福了。即使是上帝一个紧紧抓住他的人，上帝会服侍他，上帝会给他力量。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了，雅各说，那你叫什么名字？雅各不应该问这话的。雅各如果知道这个人就是神，因为那个人说你跟神较力得胜了，雅各就不应该问，这就是上帝。但雅各够大胆，雅各说，那你叫什么名字？如果上帝把名字讲出来的话，上帝就比雅各还小了。上帝说，你不要问我的名，你何必问我的名？然后就在那里给雅各祝福。各位，雅各一生就要得什么？就是要得祝福，他要骗到祝福，他要得到祝福。这个拦阻他过河的人，他什么都不能得到报偿，他要他祝福，他总是知道抓住一个好的东西。雅各有很多的缺点，但他有个优点，他抓住好的东西不放，因为我们抓住神不放。那在这里我们回到何西阿书，何西阿书这里讲到说啊，他在腹中抓住哥哥，壮年的时候抓住上帝，而且这个上帝就是天使，天使就是代表了上帝，而且他得胜了。但是他又实在是一个失败者，不是所谓失败者，他实在上帝的力量比他大太多了，所以他在那里是哭泣恳求。在创世纪没有写，我们可以想象 雅各在那个时候急到什么地步，我的太太小孩羊群牛群20年来所有的努力都过河了，过了河，河那边就是我哥哥带着400人要杀掉这些人，我要保护他们，你不让我去，而且一夜的辛劳啊，在这之前雅各又有过10天的逃亡，非常辛苦非常累，疲倦到极点了，但是他关心他的太太小孩一切，他哭泣的抓住上帝，你要祝福我。我们只能这样讲，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也是不管多么累多么疲倦多么受到大的打击，雅各受的打击太大了，一切的祝福都可以一旦化为乌有，他父亲给他祝福可以马上没有，他哥哥要杀他，他到他舅舅家里得到祝福可以马上被他舅舅骗走，他辛苦得到的妻子可以被他舅舅骗走，他辛苦得到的羊群可以被他舅舅骗走，他辛苦得到一切产业可以被他哥哥抢走，但是只有依靠上帝，所有可能失去的神又会帮你保守，我所得的产业你为我保守，我的产业是美好的。雅各在那里哭泣，在那里恳求，求你祝福我，愿我们有这样的心，即使我们有种种的缺点，我们就知道好处只从上帝来，我就求他祝福我。耶和华在那里就晓谕他，我们中文加了好多点呢，就是原文没有的，如果直接翻就是遇见耶和华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，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。换句话说，耶和华在那里晓谕雅各他的名字。事实上在创世纪32章你没有看到耶和华讲他的名字，但是耶和华让雅各知道他是神。耶和华在摔跤摔输人的时候，何西阿书说他是万军之耶和华，是一个值得被记得不要忘记的名字，万军之耶和华。上帝的每个名字，耶和华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尼西，耶和华沙龙，万军之耶和华神，耶和华以色列的全地的主宰，以色列的圣者，在圣经里面上帝的名字非常多，每一个名字都有它的意义。万军之耶和华的意义是耶和华有能力统管万有，有能力统管万有的上帝，他掌管雅各的生命，雅各的道路，包括让雅各碰到极多的艰难。万军之耶和华也会在雅各的坚持之下摔跤摔输他，我觉得意义太重大了，对我们每个人，让我们记得不仅是万军之耶和华，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名字的意义，这里这个意义就让我们想到雅各的生平，就是让我们在任何时候知道碰到任何的挫折任何的打击，我们知道神在掌管，不仅神在掌管，神在引导，而且我们今天下午讲到预定和人的自由，神全能的神计划了一切的事情，但那从神那边来看，从我们人这边来看，神在掌管万有的时候，我们只要紧紧的凭着信心抓住他，这个神来服侍我们，这是他名字的意义。那这在何西阿书也是对我们讲这样的话，以色列好像是绝望了，以色列常常得罪上帝，何西阿的婚姻好像也是绝望了，割灭有一个不能改的荡妇的性格，就是人怎么爱他怎么处罚他，总是爱其他男人，他没有办法爱自己的丈夫，跟我们一样，我们就是没有办法专心的信靠上帝，独一的爱上帝，全心的爱上帝，我们容易被其他东西干扰。但是何西阿书在这一段的地方让我们看到，这个上帝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他能成就事情，他能成就事情，结论是什么？那我们就等着让他成就事情吗？也没有错，但是在这里说什么？第6节，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。对，我们归向他也是他成就的，但是我们这边也要靠着主采取主动，你当归向你的神。归向神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不断的谨守仁爱，让我们不断的有爱心，不断的恒久忍耐，恒久忍耐对人有还有恩慈，蛮有恩慈，让我们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让我们持守谨守仁爱，不要让我们的爱心像以弗所教会一样冷淡了。公平，我们爱人常常不是合圣经的爱，就是一种姑息养奸的，我们的爱必须是公平的，常常等候神。 等候神就是对上帝的一个盼望，有信心的盼望。在各样的事情，好像上帝没有成就任何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等候他。诗篇37篇第七节，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心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和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，要等候他。在耶利米哀歌第3章26节，耶利米哀歌里面非常多的悲哀，也是一个绝望的时候，但是在那里人仰望耶和华，静默等候他的救恩，这原是好的。哎呀，我们好像已经没有办法等候下去了，上帝已经给我们太多的艰难，太多的困苦了，让我们等候下去。诗篇第62篇第一节，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我的救恩从他而来。如果我们的救恩是从上帝而来的，那我们除了等候他还能等候谁呢？我们神为那等候他的人，盼望他救恩的人施行慈爱。我们等候主也不是守株待兔式的等候，就是我们什么事都不做。我们等候像雅各书，我们等候主是像农夫等候秋雨春雨。换句话说，农夫是在耕耘撒种耕种的时候等候春雨秋雨，我们在等候的时候，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讲到，人等候主再来的时候该怎么样？该像一个精明的商人，拿到了5000两银子就去工作；该像一个勤快的仆人，按时分粮给家人；该像一个什么聪明的童女，在等候新郎的时候有预备油。我们等候主再来，绝对不是我们跑到贝里斯去等他。我们等候主是每天继续勤劳的工作、计划、执行，但是仰望那个主，不是仰望这世上的东西。你要常常等候主，随时用最勤快、最辛劳的态度作为在等候。我再说，不是守株待兔，坐在那里等兔子跑过来撞在树上死掉的那种等候。我们常常讲等候主，好像给人一个印象就是什么事都不做。我们不是什么事都不做，我们乃是在做的时候心中是平静安稳的。第七节，以法莲是商人，手里有诡诈的天平，爱行欺骗。以法莲说，我果然成了富足，得了财宝，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币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。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，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我必使你再住帐篷，如大会的日子一样。我以小谕众先知，并且再加增末世，借先知设立比喻。基列人没有罪孽吗？他们全然是虚假的，人在吉甲献牛犊为祭，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。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，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，为得妻与人放羊。耶和华借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，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。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，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，主必将那因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。好，这里跟我们在这两天看何西阿书一样很复杂。第一个讲到以法莲的诡诈，当然他们的祖先以法莲的祖父雅各就是诡诈的。我们人都是罪人，我们行善是最愚拙无力的，我们行恶是最聪明能干的。神叫我们在善事上要做大人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，我们刚好相反，做起坏事大家都会动脑筋，非常灵活，做属灵的逃出喜悦事我们就懒惰起来了。以法莲、以色列，我你我都是这样，但神会管教，神会修剪。以法莲是商人，并不是说商人不好，他们是诡诈的。在当时，除了雅各本身就是一个诡诈的人，那以法莲在他的生平里面那么没有看到太多的事，但以法莲这个支派是非常的诡诈的，爱行欺骗的，在社会上常有这种不义的邪恶的作为，欺骗。 他富足，而且他觉得别人看不到他做的坏事，别人看不到他做的坏事，他觉得他劳碌得来的。那么，可是不管在哪一个时候，包括以法莲得罪上帝的时候，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。意思是什么？我是会管教你、拯救你、修剪你、扶持你的。你不听我的话，你远离我，我还要爱你。我的爱可能爱到一个地步，像我们今天下午讲的，我不管你了，任凭你，可是仍然是希望在我使你在敌人手中的时候，你会悔改。我是你的神，出埃及是我的拯救，红海的分开是我的拯救，旷野降玛拿是我的拯救，埃及的长子死是我的拯救，磐石出水是我的拯救，你们死人也是我的刑罚。以色列人在旷野死了很多人，行淫乱死，拜偶像死，贪吃肉死，死好多人，最后整个20岁以上的在旷野死掉。耶和华我们的神一方面表示救恩独在乎他，一方面表示刑罚也独在乎他，让我们专心的依靠拯救他。我会使你再住帐篷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如大会的日子一样，这个可以是一个好的意思，也是一个坏的意思。我想这里面好的意思比较多，但是好的意思也可能要从坏的意思引申出来。再住帐篷，住帐篷是一个漂流的生活。亚伯拉罕常常到处支搭帐篷，你们知道以色列人就是一个游牧民族，漂流的，没有长存的家。在希伯来书11章也用创世纪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列祖在应许之地做客，因为他们都搭帐篷，他们是童子军啊，今天搭他们是可以参加飞扬的哈，飞耀的老师啊，他们今天这里搭一个帐篷，明天那里搭一个帐篷，这里有水草在这里，那里有水草到那里，这里被逼迫换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另外一个地方富裕一点就在那里多住一点，他们是不断的搬迁的。在这个搬迁的时候，他们加上一个因素，就是上帝叫他们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，上帝叫他们到迦南地就叫迦南地。我们在这世上没有长存的家，我们是仰望一个天上的家。这希伯来书11章讲的支搭帐篷可以是一个好的意思，叫你再住帐篷是一个好的意思。我们没有一个已经盖好不变的房子，那是可以是一个好的意思，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跟随主，主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，我们跟随主一路行。那么这也可以是一个好的意思，这个好的意思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以上帝跟他们同在，第一个是在创世纪的时候跟列祖同在，第二个在旷野的时候神跟他们同在。你们住在帐篷里面，你们脱离了埃及火炉，要到流奶与蜜之地，这个路上我跟你们在一起，你们也住帐篷，就是说你们不住在埃及为奴之家了。但是也有一个坏的意思，坏的意思就是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，这个地方是给他们的，他们可以住在这种石头的房子、木头的房子、香柏木的皇宫里，他们可以定下来。但是因为他们离开上帝了，他们所有的好房子又没有了，他们又要被掳，他们又要做寄人篱下，他们又要在天下抛来抛去，在普天之下被抛来抛去，这里流亡那里流亡，就是亡国以后他们没有地方可以住，到处流浪又住帐篷。但是这个坏的又可以变成一个好的，当我们在到处流浪的时候，我们看以和亚书已经看到到处流浪痛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重新回想以前与主同在的日子是多么好，离弃上帝造成多么的坏，多么的大的祸患，让我们再回到上帝内。所以再住帐篷啊，可以是像创世纪、像出埃及记里的祝福，也可以像是他们沦亡以后的咒诅。但是祝福也好，咒诅也好，都可以是一个最后的祝福。就是如果是祝福，我们更亲近上帝；如果是咒诅，我们悔改。然后像大会的日子一样，那这大概是这里最重要的日子、最重要的意义了。就是这住帐篷，可能可以遥指创世纪，可以遥指以色列人在旷野，可以遥指他们亡国以后受的惩罚，但是可能最清楚的是指他们在祝棚节里面所享受到的事情。各位，你记得祝棚节是什么？祝棚节就是以色列人在收割的时候，他们住在帐篷里面要欢乐， 哇，这么多的丰富，我让你们再住帐篷，这个大会大概就是祝棚节，就是让你们在生命里面生活当中有丰富的收获。上帝也晓谕众先知增加默示，让他们都能够明白上帝的话。好，可是到十一节以后又讲到他们以前过去的罪恶啊，就是他们献牛犊啊，拜假神，然后又讲到以前雅各的状况，逃到亚兰地那里，他服侍拉班，为了得妻子，他为了得妻子为人牧养羊群哈，那个羊群也随时会被夺走的。然后也马上话语一转，从雅各又讲到摩西，羊群为了要得到妻子，那么以色列既是耶和华的妻子，也是耶和华的羊群，以神也叫一个非常聪明的牧羊人，就是摩西来牧养他们。那么摩西在牧养他们的时候，摩西自己都被他们气得半死，但是就是照顾这群羊，当这群羊得罪上帝，上帝要灭掉他们的时候，摩西还为他们祈求。那十四节也是一样，以法莲惹主的愤怒。那么即使有摩西求，就跟我们在这两天讲的一样，即使有摩西求，即使有人这个求神赦免，即使有各样上帝的恩典，但是你始终不悔改的时候，那个神会不再顾他们的。在以西结书里面，神也讲到这个百姓的罪恶这么大，即使有撒母耳摩西替他们求，我也不听了。就这里还是讲上帝在，不是说上帝不爱，就是上帝不赦免了，上帝不听祷告了，要把这些一直犯罪不悔改人丢在敌人的手中，这还是一个恩典，就是希望他们在敌人的折磨中终于会悔改。那对以法莲常常是这样。